胃也不怵这个阵势。不过呢，他的脑子里也许还没从狮子王国里蹦出来，一时没转过弯来。我这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这干什么呀？他愣了一下。没等值班经理说话，他旁边的保安先戳起腔来了。干嘛呀？释放掏钱买刀，这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我说不给钱了吗？我说不给钱了吗？魏爷见保安板起了脸，突然他醒过味儿来了。保安愣愣着眼睛说：“那你就别剩着了，掏钱吧。”值班经理说：“先生啊，吃饭交钱就是起码的常识吗？没钱，你当时为什么要点这么多的菜了？不要等我打110把警察叫来，那就难为情了。”叫警察？我没偷没抢，你叫警察干什么呀？值班经理说：“假单了，还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炸弹？我身上没带着炸弹啊。”魏爷急了，他把炸弹听成了炸弹了。另一个保安就说话了：“没炸弹，那你咋不买单呢？”实际上，我不是出门没带那么多钱吗？炸弹，我带炸弹干什么呀？我。值班经理见魏爷嘴里没一句正经词儿，立马翻脸了。冲身边的两个保安使了个眼色，这俩愣头磕脑的小伙子二话不说，上来就要拽魏爷的胳膊。魏爷见状，也急赤白脸的瞪起了眼睛了。双方正要撸胳膊挽袖子用拳头说话了，酒楼的老板一推门进来了。这个老板姓马，是个40多岁的北京爷们，做房地产买卖出身。甭看他岁数不大，做的买卖可不小啊。这个酒楼那是他挂脚一江的副业。今儿个这个马老板正赶上路过这儿，进来照两眼，哎，偏巧就撞上魏爷跟这个值班经理要动手了。哎，都他妈给我住手！你们这干什么呢？这是马老板拿着做大生意的玩主的派头吼了一嗓子，让双方住了手了。马老板问清楚了双方争执的茬口，再看魏爷不像是江湖上的骗子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哎呦，我还以为碰上绑票的呢，就他妈这么个屁大的事儿啊，也至于拿刀动仗的吗？你们都给我消消气儿。这位爷到我这儿，不像是白吃食的吧？”他打量着魏爷，说着。魏爷梗了梗脖子：“那个，那是，这不结了吗？”
马老板笑着：“
不吃白食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真掏不起钱就明说，这一顿饭两顿饭的，我还管得起。”
魏爷从他说话这个口气啊，看出来了，这人在这儿啊是放屁崩坑的主。随口就说了：“
你呀，我到您这儿吃饭，哪能不掏钱呢？他不，我今儿出门真是忘了带钱了吗？本想吃顿早茶，花不了多少钱，这个没想到……”哦，马老板哼了一声：“一顿早茶的事儿。”
他要过账单看了看，
一顿早茶就点了2000多块的菜，行啊，有烧钱的吧？您的谱比我还大，别的都甭矫情了，您说吧，您出门没带银子，这个账怎么个结法吧？
魏爷的面已然栽在这儿了，再怎么着不也没用了。俗话说，腰里没钱骨头软，真是一点都不带假的。
怎么办？
他想了想：“
我把身份证压在您这儿，我回头把钱给您送来。”
值班经理摇了摇头，身份证不行了吗？谁保证你的身份证是真是假的了？啊？
他认准这魏爷是骗子了。身份证不行，那
魏爷翻了翻衣兜，没找到值钱的物件，一抬胳膊想起了腕子上的手表了，他摘下来递给了值班经理说，要不这先压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在你这儿啊，这行行了吧？
值班经理看了看魏爷的那块手表，他笑了。
哎呦，你不要开玩笑了嘛，这是一块中学生代理电子表了嘛，还没有一只螃蟹腿值钱了嘛。
马老板觉得魏爷的劲头挺有意思，不想太难为他，就给了他一个台阶说，
您呢别在这儿受罪了啊，既然一顿早茶敢花2000多块，想必您呢不是没家底儿的人，咱们先君子后小人，您把这账单带走，您踏踏实实的回家取钱，回头派个人把钱送来，怎么样？
你看，这多不合适，这个。
让马老板这么一说呀，这魏爷倒有点过意不去了。他看了值班经理一眼，对马老板说：“
您信得过我？”放心大胆的让我回家，
他能心里踏实吗？
马老板笑着说，那依着您呢，
让他们俩跟我一起去取钱吧。哎，放心，我不会欠您一分钱。
魏爷指了指值班经理身边的两个保安。
哦，是咱北京爷们说的话，就这么办了。
马老板伸出手来跟魏爷握了握，能到我这儿吃饭算是你看得起我，在市面上混都挺不容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您不要跟他们生气。
他扭脸看了看值班经理，对魏爷说，他们都是我手下的，您别在意，账单上的零头我给你抹了，只收您2000块，怎么样？一回生二回熟，往后有饭局就过来，我们交个朋友得，咱们就这么着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不奉陪了。
马老板拍了拍魏爷的肩膀，转身上了9楼的2楼。虽说马老板挺给魏爷面子，但是魏爷并不领情，他觉得马老板身上的那种商人的圆滑挺让人讨厌的。
这边的战事总算是暂时的平息了，
魏爷想起了那边的白雪公主了。
这个白凤琴正坐在包间里静静的喝茶呢，他并不知道魏爷在外头差点跟人查起来，等了一会儿还不见魏爷回来，他有点坐不住了，正要出去看看究竟，魏爷推门进来了。魏爷心里打着卦，陪着不是说，哎呦，你家不好意思啊，让您在这儿久等了。你看这个，
白凤琴手里拿着牙签剔着牙，没出什么幺蛾子吧，这么半天才回来，账结完了？
那个结完了，我不早就回来了吗？
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呀？怎么回事？
那什么，我这钱包吧，放在我那个风衣兜里了，忘了，这真的忘脖子后头了。
魏爷现编了一句虚词儿。是啊，你那脑子里竟琢磨诗了。
哎呦，还是你理解我，真的，我真的是竟想着作诗了，所以，
甭所以了，没带钱怎么结账啊？你瞧你这事儿闹的，你一个劲儿的嚷嚷要做东请我，我出门的时候吧，就连个包都没带。
没关系啊， 没关系，你先别急，我已经跟老板说好了，我马上打的回家取钱，咱不会赖他们的账的。
早知道这样，干嘛点这么多菜呀？你瞧，这条鱼刚吃了半个身子。
不是，不是见你高兴吗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，你别在意。魏爷释然一笑，然后用依稀别的口气说：“那我就。”我就先回家取钱去，我会再找你的。
好吧，你把这事儿啊办利落了，给我回个电话啊。
白凤琴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了魏爷。值班经理对魏爷仍然有点不放心，满脸堆笑的把魏爷和白凤琴送出了酒楼。
先生啦，对我刚才的话不要介意啦。
他假模假式的说着，可是呢，趁着魏爷跟白凤琴说话的时候，他却一个劲儿的暗示身边的那两个保安对魏爷盯紧喽。白凤琴识破了经理的假招子，硬邦邦的给了他一句：“
你们别担心，他不会跑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诗人。”
这句话让魏爷心里这么一热呀。这可真遇到了知己了，尽管因为囊中羞涩在这帮商人的面前栽了面儿了，可是在白雪公主的眼里，她依然是个诗人，她的诗人地位并没有在白雪公主的心中打上丝毫的折扣。嘿，就冲他这句话，这顿2000多块钱的早茶值，
别的那全都是老姚。我一个诗人能赢得年轻女郎的心，比挨2板砖都痛快。
魏爷跟白凤琴分手之后，带着那两个保安打了辆出租车，在奔家走的时候，他突然感到了就这样跟白雪公主告别有点令人沮丧，太没诗意了。钱呢，真是可恶的东西，原本那么浪漫的，那么富有诗意的早茶呀，可是金钱却把这美好的情调给污染了，铜臭气把诗意给冲散了，多么庸俗啊！魏爷简直恼怒了。出租车开到了甘家口，他就下了车了，他不想让车开到宿舍大院的门口。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，他觉得身后跟着俩保安，让熟人看见寒碜。再者说，他不想让保安知道他家住在哪儿，诗人的家，那是一般人都能去的吗？他心了说，大概是突然想到了铜臭这个词儿，引起了魏爷对金钱的憎恶。跟出租车结账的时候，他把钱包里的钱一股脑的都给了司机了。
您这干什么呀？
司机看了看计程表，
才17块钱呢，您怎么？
没什么，拿着，这一点小意思。
魏爷好像终于找到了一次表现自己慷慨的机会了，尽管这点意思归了包堆也不过40多块钱了。
别介意，我们可没小费这说啊。
司机是个规矩人，不打算要他这几个小钱儿。可是呢，魏爷已然下了车了，带着这两个保安走了。魏爷为自己的这一次大方感到腰杆硬了，走道啊，那脖子又扬起来了，弄得那俩保安心里直犯嘀咕。俗话说呀，人往往是越怕什么就越有什么。这个魏爷正扬着脑袋往前走呢，迎面走过来俩老头。魏爷一看，感情这二位啊是他爸的老战友，他想躲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跟他们打招呼。
那个葛叔叔，王叔叔。
哎呦，这不是文生吗？
俩老头打量着魏爷，笑着问：“
那个，这是……
魏爷见他们俩直犯嘀咕，
连忙掩饰说：“
那个，我出门办点事儿去。”
哦，俩老爷子见魏爷一脑门子的官司，忙把他拉到了一边，压低了嗓门：“
怎么着，家里没出事儿吧？”“
这出事儿？
出什么事儿啊？您二老怎么问我这个呀？”
魏爷支楞着耳朵听着，觉得不是味儿，纳着闷儿呢。其中一位老爷子接过了话茬说：“
那个啊，没出事儿，好好，当然好了。我是看你身后跟着俩戴大檐帽的，以为那个……好好，没出事儿，好，结了结了。那个啊，你爸挺好啊？”“
挺好。”
魏爷随口说着。他转身看了看身后戳着的俩保安，脸上划过了一道阴影。俩老爷子又跟魏爷扯了两句闲篇，摆了摆手走了。魏爷回过了身，又看了看紧跟着他的那俩保安，心里啊好像被什么给戳了一刀似的。那俩保安受了经理的指派，跟他是形影不离呀、啊。饿瘪了的臭虫，死钉啊！这个魏爷突然萌生了一种耻辱感。不是，这跟绑票有什么两样啊？啊，我堂堂正正一诗人，怎么就成了人质了呢？我魏爷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，不知当年丹丁有没有这种遭遇啊？啊？这个年头当个诗人可太难了，连开饭馆的小老板都敢跟他蹬鼻子上脸，骑在脖子上拉屎。妈的，不就一顿早茶吗？至于派俩保安盯着我吗？他心里撞倒了五味瓶。当然了，魏爷的心里也是揪着沙杆攥着连体的。让他剥去的不是当不当但丁的事，而是如何打发掉这俩保安了。更确切的说，他上哪儿去讨回那2000块钱呢？甭瞧刚才他在酒楼老板和白凤琴的面前那么大模大样，神气十足啊！2000块钱算什么呀？我出门忘带钱包了。呵，您瞧他那咋咋呼呼的劲儿啊，透着有底气。其实呢，这不就是猫盖婶的事儿吗？他哪儿有钱呢？有打他辞了职，立志要当中国的但丁，他的日子没一点进项啊，他家早就断了对儿了。这么说吧，他身上带的那40多块钱就是他的全部家底儿了。眼下这点钱也让他一赌气，大撒巴掌给扬出去了，他已然是一文不名了。可是呢，他已然在白凤琴的面前玩了文虚子，摆足了大爷的谱了，说满了大话，以至于欠了2000块钱的债，把俩跟屁虫引到了家门口了，这不是倒霉催着呢？怎么办呢？我也想到这个现实问题啊，一时还真麻了爪了。走到宿舍大院，魏爷仰着脖子看了看自己住的那座塔楼，上哪儿淘换银子去呢？他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呀。